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从道灯下黑之狼牙阁系列视频弘法节目。在前面几集节目中，已经有几位清教师辩证了狼牙阁部落格上那些退转者几项法义上的错谬，但是狼牙阁们更多是从事项上穿凿附会，揣测杜撰，而对正觉教团、对平时导师个人做污蔑、扭曲的人身攻击。面对这些杂七杂八、捏造的事实，我们身为学佛修行之人，本来就无需心生扰乱而随时舞动，但还是可以从佛法的角度略加辩解。我们且就以2020年2月18日在赵世明灯部落格上匿名留言的内容作为主要辩证的对象。这个留言虽然不是狼牙阁上的贴文或留言，但是留言者的心态却与狼牙阁们沆瀣一气，完全可以认定是同一伙人。既然我们是要从佛法的角度来做回应，何妨就借这篇留言为引子，来谈谈怎么看待这些事项上无根毁谤及人身攻击。这篇留言一开始便说，萧导师曾说佛法不卖人情，却又说一个人得到鸡犬升天，所以全家人都可以短时间都开悟，这要怎么解释？然后又说每个人的菩萨种性和开悟的因缘都不同，难道出生在同一家庭就可以通通有奖吗？这开悟到底是送的还是真参实修有因缘悟的？首先默学跟随平时导师修学如来藏正法20多年，每周听闻导师说法讲经释论，少有缺课的记忆当中，导师并未说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全家人都可以短时间都开悟这样的话。这显然是留言者刻意拼凑杜撰的言辞。而一家人中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乃至夫妻配偶都在正觉讲堂修学多年，甚至其中有担任清教师或重要干部，却并非全家人都被导师印证明心开悟的，可说随处可见。足以证明留言中出生在同一家庭就可以通通有奖的论断是以偏概全的污谤之词。至于留言者无视于绝大多数经平时导师印证开悟的同修，直到目前都仍继续留在正觉同修会跟随导师修学悟后起修的别相智及差别智，却浮夸地简单一句屡屡出现悟了又退转的事件，这样蛊惑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其实他们提出这些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事项，真正的用意无非是要借着这些质疑导师的事项，进而提出不免让人怀疑所悟是否是真悟 的疑问，然后隐晦地告诉网友们要依法不依人，目的就是要否定平时导师所弘传的 如来藏正法，最后达到让正觉讲堂关门，不再弘扬正法的结果。然而，这就如同狼牙梗们捏造不存在的事实，来污蔑平时导师借着设立政治出版社，贩卖法宝、宗宝、私囊等等，这些以种种事项质疑导师人品，再借此来否定如来藏正法的手法，如出一辙。其实都限于自己认知的依法不依人的误区，而不自知。因为他们都是仅仅以臆测揣度平时导师的人，来否定导师所弘传的如来藏正法，这不正是依人不依法吗？或许有人也想要提出，孝导师不符合地上菩萨必须有的四禅正量的圣教，显然不可能是三地菩萨，以及玄奘菩萨已经往生兜率天弥勒内院，依时节计算不可能回生娑婆成为孝导师等等新的质疑，并且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有经教有史料依据的，总该是符合依法不依人吧。可是故不论这些主张地上菩萨必须有四禅正量的隐性狼牙格，其实是对经教的理解错误，而完全凭借史料忽略了佛菩萨不仅仅是史料中记载的存在，更是依着度化众生的悲愿而时时刻刻活生生地存在着，却拿史料的框架硬生生地局限佛菩萨救护众生摄受佛土的方便事行，岂不是如同那些完全接受宿命论的凡夫俗人一样？只是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在这一集想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此打住，不再去细说。回到前面这位隐性狼牙格提出的新质疑，是否符合依法不依人的议论这样的一个议题，墨雪还是要斩钉截铁地说，这仍然是依人不依法，因为同样都是借着质疑平时导师的人，就是揣测导师不是地上菩萨，不是玄奘菩萨，然后就直接或想借此来否定导师所弘传的如来藏正法。讨论到这个地方，留言者心里可能会产生疑问，难道依经教来质疑萧导师的正量都不可以吗？墨雪的回答是，所谓佛看众生，众生皆是佛，众生看佛，佛亦是众生，这句话有事有理，却也说明了眼见不足为凭的道理。世间人都是以自己的所知所见来看待事情，评断别人，但是只要稍有人生经历的人都会知道，这种态度肯定会有盲点，有落差，世间法中已经是如此了，更何况是牵涉到广大僧庙有53阶位差异不同的佛菩提道正量。但是墨雪还是要强调，这个议题 仍然必须回到依法不依人的圣教来做抉择，因为修学佛菩提圣道的目的，无非就是希望自己能与佛法的实相解脱有所修正。就像大圣本生心地观经圣教中说，一切菩萨修圣道，四种法要应当知，亲近善友为第一，听闻正法为第二，如理思量为第三，如法修正为第四。经文中虽然说亲近善友为第一，但是亲近善友也就是善知识的目的，是因为善知识能演说正法让我们听闻，能够教授我们如理思量，更能引导我们如法修正。所以判断是否为善知识，当然得从他所说所证的法是否为正法来做分辨。只是刘元哲所谓的依法不依人，并不符合圣教量。根据圣教对于依法不依人的定义，《大方等大集经》圣教中说，云何依法不依于人？人者，摄取人见作者受者，法者，解无人见作者受者。也就是以所依止的法是否落于人见作者见受者见来决断。如果依止的落入人见作者见受者见，就是依人，反之才是依法。所以依法或依人，并不是指依止于说法的这个人，而是要从他所说所证的法是否摄取人见作者受者来做分辨。以这个圣教为标准，如果经过贫士导师印证开悟明心的同修，就应该自我检验所证悟的这个心是否契合般若诸经及方广如来藏经论中无人见作者受者的圣教，来抉择依法不依人才是正确的。当然贫士导师出世弘法以来，也确实有少数被印证明心开悟后却退转的。其实证悟明心本就不是容易的事，禅宗初祖达摩就曾说过，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其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计真圣，徒劳勤苦，无有是处。贫士导师也曾经说过，若依真实证悟的标准，会内可以证悟的具格同修不到十位，但是为了复兴中国佛教，因此开设方便之门，慈悲接引，逐步摄受。龙墨学简单来说明，明心开悟所证的众生第八世真心如来藏，虽说无形无相，却具足自身的体性相用。其中性与相，性是他无复无忌的清净法性，相则是他的形象，也就是运行的法相，都是可以透过他人解说，经过推论思维而加以理解及现观。这也是上面所说导师开设的方便门之所在。但是既然是推论思维理解的，就不离意识境界， 所以必须要进一步验证其体，就是有别于五阴十八界的真如自在之体，甚至亲见其用，就是有别于五阴十八界的妙真如性之用，才能完全体验离于意识境界的第八识。这除了有赖宿世亲证的善根因缘外，首先就必须转依经善知识引导后而理解现观的第八识如来藏性相。所谓转依，就是要转变原来自己对法界万法的认知，完全依止于自时经推论思维而理解的真实又如如的真如心如来藏，接受它才是真正法界实相万法的根源。而这前提则必须是对于善知识以及善知识指导而认知的如来藏具足清净性。此外，更需要借由动中定力，也就是味道地定功夫，进一步验证如来藏的体，乃至亲见如来藏的用，否则必定因为停滞于推论思维理解的意识境界，最终必定会自我否定而退转。墨雪前面说，经过平时导师印证开悟明心者，就应该自我检验所证悟的这个心是否契合《般若诸经》及《方广如来藏经论》中五人见作者受者的圣教，以此来抉择依法不依人。如果已经亲自验证如来藏的体，甚至进一步亲见如来藏的用，自然明白如来藏确实是五人见作者受者的真实存在。如果还在转依阶段，也应该对于导师方便引导而理解现观的第八识如来藏确实具有五人见作者受者的真实如如体性，具有清净性，这才是正确的依法不依人。如果这部分转依的修行没有完成，退转就是自然的事，也是必然的结果。举例来说，琅琊阁在2020年12月5日以南迦他的名义发表文章，标题是如何解释阿赖耶识摄入四蕴，能持种的阿赖耶识为什么是生灭性的。这里面有一段说明，是要说明成唯识论当中说阿赖耶识念念生灭但又横转相续的道理。他先是认为阿赖耶识在念念生灭中还有一个生灭相续的法，所以说阿赖耶识是不断的。然而有生有灭就表示会断，而生灭之下如果有相续，那必定是前后不同法相续存在。所以说他这样讲，比如说这个无明为缘，各种因缘的情况下，阿赖耶识留住一切法的种子，现行成为法，其实它就已经要变化。又说，种子现行成为法，然后法在一面同时回熏阿赖耶识，在这一瞬间，这一刹那，实际上旧的阿赖耶识已灭，新的阿赖耶识已生。并且还说，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阿赖耶识念念生灭，生灭相续的含义。很显然，就是以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现象 即为成为世论中所说阿赖耶是横转相续的真义所在。但是这么一来，阿赖耶是就只是一个种子现行和回熏的生灭过程所显现恒时相续的假象。种子之外就没有能够支持种子的法体存在了，那不就成为跟六识论者主张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一样，只是借着外缘就能够出生存在，并且是生灭变异的无常法。这位南迦他先生就以这样的观点作为他建立阿赖耶识摄入四蕴的道理之一。然而姑不论他这种承继自安慧大圣广五五蕴论六识论邪说的主张，早在2005年平氏导师出版的《四蕴真义》一书当中就已举出经论的圣教加以破斥，并且完全破禁。而有情众生前世已灭，后世未出生之前，一切法的种子都尚未现行之前，这个时候依南迦他先生的说法，这个阿赖耶识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阿赖耶识，那又要借着什么来结生相续贯穿三世呢？他这样以意识之解来理解阿赖耶识如来藏，让人不得不相信他如果不是根本未曾亲证现观第八世如来藏，仅凭借着从成为世论中找来的只字片语就想象如来藏的相续不断性，那也一定是在平氏导师慈悲方便引导之下，虽然从认知上理解阿赖耶识的性相，却因自己身上留有学术界六识论的毒素，对于如来藏阿赖耶识确实存在的真如性始终疑根未断，以致根本未进一步验证阿赖耶识的体乃至亲见其用，当然就只能玩玩文字游戏，从念念生灭生灭相续中去想象一个永远说不清楚的阿赖耶识横转相续。只是琅琊阁们这样意识虚妄想象的阿赖耶识也难说服自己信受，最终还是走上否定第八世正理的邪路，也就难以避免了。这一集我们就解说到此，后面还有序曲，就等下一集继续跟大家一起讨论。阿弥陀佛。